还历史本来面目，读懂贾谊、汉文帝与千古三尸的深层真相。历来世人读贾谊，大多被一句可怜夜半须前席，不问苍生问鬼神带偏，默认汉文帝不识英才，空有求贤之名，白白辜负了贾谊的济世之才，又总叹贾谊怀才不遇，生不逢时。可若跳出文人咏史的抒情视角，沉下心读懂三句千古定评，王勃的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，汉文帝的无酒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，今不及也，毛泽东的梁王堕马寻常事，何用哀伤负一生，便能瞬间看透历史的底层逻辑。汉文帝从不是昏君，贬谪不是埋没，而是历练。贾谊的悲剧从来不是遇不到明主，而是年少才高，却缺政治历练与心性沉稳。世人都误解了汉文帝，也浅读了贾谊。一句帝王自白，见汉文帝的格局与才华，汉文帝那句感慨最容易被人轻轻带过，实则藏着极高的自信与清醒。无酒不见贾生，自以为过之，今不及也。寻常帝王面对天下才子，都是居高临下的赏识与施舍，自带君权的优越感，从不会把自己放到与臣子平等比拼才华的位置。但汉文帝不同，他本身极具治国天赋，城府深沉，深谙朝堂制衡，开创文景之治，本就是千古明君梯队。久别贾谊之后，他心里一直笃定，这些年清理朝政，历练治国，自己的见识与才学早已超过当年那个年少轻狂的洛阳才子。直到宣誓夜半长谈，听完贾谊对王朝隐患、治乱兴衰、制度变革的洞见，才彻底心悦诚服，坦然承认我确实不如他。能发自内心审视自己，甘愿承认臣子才华凌驾于己，这份胸襟与认知能力本就不是平庸帝王所能具备。他不是看不懂贾谊，而是太懂贾谊。二，王勃一语道破天机，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滕王阁序，这句是对贾谊际遇最通透的定评。千百年来世人执念贾谊被贬长沙是君主昏庸不识人才，王勃却一针见血推翻俗见，贾谊受委屈贬谪偏远之地，并不是当时没有圣明君主。汉文帝明明深知贾谊王佐之才，为何执意把他外放长沙？根本不是不用，而是不能骤用，不敢大用。贾谊年少成名，二十出头便锐意改革，主张改正朔，易服色，削藩镇，定礼制，锋芒毕露，直接触动了开国军功老臣、宗室诸侯王的核心利益。朝堂势力盘根错节，老臣集团抱团排挤，若汉文帝强行破格重用贾谊，只会瞬间把他推到风口浪尖，非但推行不了新政，反而会招来杀身之祸。贬往长沙从来不是冷落，而是帝王的保护与打磨，把他调离京城权力漩涡，避开朝堂派系倾轧，让他远离浮华，沉淀心性，在地方体察民生，阅历世事，磨一磨年少的锐气与急躁，待时局稳定，自身历练成熟，再择机召回，委以重任。这是圣主的权衡，是帝王的长远布局，而非不识英才的冷漠。三，李商隐诗是文人感慨，却误读了帝王深意，宣誓求贤访逐臣，贾生才调更无伦，可怜夜半须前席，不问苍生问鬼神。李商隐这首诗借古讽今，抒发历代文人怀才不遇的愤懑，文笔绝妙，讽刺入骨，却只取历史片段，忽略了全局真相。世人只记住不问苍生问鬼神，便认定汉文帝沉迷虚无，漠视民生，实则宣誓夜谈有特定祭祀礼仪背景，且汉文帝问鬼神只是表层由头，君臣彻夜论道，内核仍是王朝治乱、天命礼制的深层探讨。更关键的是，汉文帝不是不想问苍生用贾谊，而是时局不允许当下大用，他只能以这种委婉的方式亲近贤才，倾听洞见，同时刻意避开敏感的朝政改革话题，既是自保，也是为贾谊避祸。文人作诗重在抒怀讽刺，若拿这句当历史定论，便难免一叶障目，错把圣主当庸君。四，毛泽东一语点破贾谊悲剧的根源，贾生才调世无伦，哭泣情怀调屈文， 梁王堕马寻常事，何用哀伤赋一生。毛泽东这首诗跳出了怜才怨君的传统俗套，一眼看透贾谊的致命短板，天赋绝顶却心性脆弱，政治历练不足。贾谊有才是今天伟帝的政论之才，写得出过秦论、知安策，看透秦汉之乱根源。但他太年轻，不懂朝堂制衡的人情世故，不懂帝王隐忍的长远考量，更缺少历经世事的沉稳心性。后来担任梁怀王太傅，因梁王不慎堕马离世，他过度自责，难以释怀，终日哀伤悲戚，最终郁郁早逝，年仅33岁。在通透的旁观者看来，梁王堕马本是寻常意外，大可不必以一生沉沦、性命相殉。汉文帝本想借外放辅藩的经历，好好历练他的心境与城府，等他褪去青涩，变得老练，便可重回中枢，担当大任。可惜贾谊始终没能跨过心性这一关，没等到时局回暖，帝王再启用他的那天，便自我困囿，黯然凋零。他的悲剧，一半是时代朝堂的裹挟，一半是自身历练不足、心性太脆的遗憾。皆与读懂这三首诗，读懂汉文帝的自白，才算读懂这段千古公案的真相。汉文帝绝非昏君，是能识才、能惜才，更懂护才的圣主。贬谪长沙不是埋没，是明君对天才的刻意打磨与暗中保全。李商隐的诗是文人的抒情愤懑，不能当作完整史实。王勃的感慨是看透世事的通透定评。毛泽东的咏叹是点破人物短板的清醒审视。贾谊怀才不假，遇圣主一真，可惜天纵奇才，终究败给了年少青涩、历练不足，没能读懂帝王的隐忍格局，也没能熬过自己的心性执念，千古唏嘘，大抵如此。